现在请各位看555页这一章经，我们先看一看。子曰：善人教民七年，亦可以及容矣。善人在这里讲是一个他做的事情对人都有好处啊，行善的人，这些善人呢，做事情不会害人呢。以这种善人来教民七年，也可以及容易。这个善人在这里讲治理国家的，治国。在孔子那个时候啊，上面有天子，天子所封的各国呢，那就是国君，国君下面有卿大夫。这个善人呢，指的是国君。国君当然最好的圣人来治国，那不得了啊，那当然好了。天子当然更需要圣人来治理天下。诸侯呢，就是国君呢，他如果有圣人来治国，也是非常好啊，但是圣人不多啊。比圣人要次一等的，就是贤人，圣贤的贤呢。再比贤人还次一等的，就是善人。善人虽然比不上那个贤人了，可是呢，他的治国也不错了。他的治国为什么叫七年呢？古时候你这个治国的成绩在上面的天子要考核的呀，三年一考核啊。天子对于国君，对于诸侯要考核，国君对于他的卿大夫啊也考核呀。三年一考核，这个七年呢，七年呢已过了两个三年了，经过两次考核了，到第七年呢，第三个考核的年开始。这七年经过两个三年呢考核之后啊，你这个政治的成绩就要表现出来了， 如果头三年考核的呀政绩还是很普通，那没什么好责备的。你三年的时间呢，这个效果没那么快啊。那么再三年，你要改善就可以改善了，改善的更好了。到了第三个三年开始的话，那你个政绩就要拿出来了。这个政绩不像个现在，现在你一年两年就要拿出来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现在学的这个政治啊，都是西洋政治，急功近利，马上就有表现，马上没有表现的话，你这个政治就办不好。国事不是这样啊，国事个政治，除了行政，还有教育。行政也并不是说一两年就能表现出来啊。古时候政治是一个政治家，善人也好，贤人也好，一般政治啊，都替民众啊长远的利益来计算的，来制定的。长远的利益啊，并不是说哪里道路啊我们得修理修理，这个当然也重要了。长远的利益，这个农作物，把它这个水利设施，那个农产品的怎么样，这个农业怎么改良，耕作的方法啊，要指导老百姓呢。你就真是随时在研究，随时在指导啊。一般民众的饮食卫生，一般人不懂，你政治应该了解，随时要指导，指导之后老百姓呢，他的这个健康状况都要显出来。就是随便举几个例子啊，多方面的政治，它是范围很广泛的，尤其在这个人伦方面，如果这个善人在来治疗之前，这个时代很乱呢、啊，时代很乱，社会的这个道德崩溃了。那个管子所讲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啊，在乱世礼义廉耻崩溃了，没有了。你善人来治疗的话，你把礼义廉耻一般人的这种道德观念呢、啊、树立起来，不是两年三年能够看得出来的。这叫配合教育，教育就是要讲到根本的时候，你的国家的教育啊，你要教一般民众，并不是说你要 投资啊，现在房地产快要涨了，你赶快投资房地产。哪一种那个股票啊看准了将来可以涨的，你怎么样投资股票市场？古代不讲这个，这个是急功近利的。古代教育不教这些，现代教育才讲这些，教一般人怎么样发财呀，从事政治怎么样赢得选民的选票啊。古时教育不讲这个，古时教育根本的教育就叫你学做圣人。学做圣人从哪开始教呢？教人家觉悟，人人自己都有圣人的本性。这就跟佛家所讲的呀，人人都有真如本性，人人能够成佛，就凭人人本有的这个本性，他能成佛。儒家讲这个成就圣人，也是有这个本性呐。中庸里面讲天命之谓性，就是本性呐。所以古代的教育，就叫人家明了自己有这个本性，悟了这个本性，然后啊，你自己学道，自己就要把这个本性开发出来。本性开发出来，我们人世间，你在世间的求的学术啊，求的怎么样升官，怎么样发财的时候呢，念的再多，升官就升到这个做了大皇帝了，发财发的全世界第一号的大富翁了，生老病死的问题不是很多钱可以买来的，生老病死的问题不是你做了皇帝就可以免了，就可以没有生老病死，不是啊。生老病死要把自己本性开发出来啊，本性里面没有这些东西啊，这是古代教育的根本啊。所以在古时候，天子考害诸侯，诸侯考害这个他的国内的一些大夫之家，就考这些行政教育，不是两三年就看出来成绩了，但是一个三年再一个三年，那当然有所表现了。到了第七年的时候，那成绩可以显出来了。所以在这里讲善人教民呢，这是讲教育啊。教育民众教了七年了，亦可以积容易。一这个字啊，就是你这个教育包含很广，教老百姓呢，根本的是教人家明了自己有本性，学做圣人。除了这个以外呢，还有生产教育，这个工商教育，这都是教育啊。一般人的这个怎么样谋生，这古代也要教啊。那它是范围很广的，但是无论是哪种教育，都要以这个学做圣人的这个教育为根本。那么这里讲以可以即容易啊，这个教育含义很多啊。 这里讲吉荣，你试试那么多的教育，到了第七年的时候啊，吉荣，吉荣说你这个国民经过教育，这个当中包含有这个军事训练，到与国家作战的时候，国家什么作战呢？中国自古以来不讲对外面攻击人家，不是侵略人家的，但是人家有出兵来侵略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是个国家，我们应该抵抗。所以过去我们这个对日本人叫抗战呢，对日本是抗战，日本是打到中国来的话，我们在抵抗它，叫抗战呢。这里可以集中，集中的话，你对于国民呢，任何一个国家自古以来它应该有国防，防什么呢？是防范敌人来侵略。你在这个教民有七年了，这个当中包括有军事教育，这个时候如果有外国人出兵来侵略，那么你这个善人所治理这个国家教的民众啊，这个时候可以集中，可以拿起武器来来对抗外面侵略者。这是讲善人之国啊，善人之国既是教民，那当然不单独指的是军事教育，还有其他的教育。所以古人注解呀，就包括有教老百姓呢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都要教，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种道德教育，到这个配合再有这个军事教育，到时候啊，有外国人来侵略的时候，你国内这些民众啊，他自然的，可以抵抗国外任何的这个侵略的这个这个行为。这是善人之国啊，不是善人之国谈不到这些，这些之国才是为这个国力长治久安，对于国内的民众才是啊长久的利益，不是眼前的。你拿这个标准看看现在各国的他所讲的这个政治教育，这里不必再讲了，各位自己可以看了。所以孔夫子讲的政治啊，跟现代这个讲的政治啊卷然不同的，不了解这个道理往往就说啊，你这个孔夫子讲这一套是过去专制的君主的这个政治，比不上现代自由民主的这个政治啊。 你要考察考察这个《史记》啊，讲到《史记》的时候，你现在哪一国家这个民主的这个教育，能够替老百姓这样长治久安这样设想啊？现在这民主国家都是提倡叫政党政治，政党政治呢，个人为自己的党，在党内呀，个人为自己，党跟他提名了啊，他就得到他这个党的支持，他会出来选的。党要不提名他呢啊，他退出这个党了，他自己来无党籍的自己来选了。这个是为什么呢？还是为自己呀、啊？哪一条能够跟孔夫子讲的相比呀、啊？所以各位，你千万不要迷信现代人讲的那一套。后面556页，子曰：“不以教命战，是谓弃之。”孔子说：“这个以不教命战呢，也就是派遣那些不教之民、没有受过教育的民众来作战，是为弃之啊。这就是所谓弃之啊，把这个没有受过教育的，包括军事教育、道德教育，这是教民呢、啊。”教民为什么不纯粹讲军事教育呢？还要讲这道德教育呢？纯粹讲军事教育，不讲道德教育啊，他那时候作战，你叫他作战呢、啊？你问他，你为谁来作战、啊？你为什么要作战呢、啊？为何而战？为谁而战？他答复不出来。你要有实施道德教育，教他明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道德啊，加上军事教育，这就是啊，受过教育的民众，他有作战的这个能力，也能说出来为什么作战，为何作战，这道理明了，一定能够打胜仗。反过来讲，以不教之名来作战呢，是为弃之啊。弃之是什么呢？就把那些没有受过这些教育的这些民众啊，把那些人送到战场上送死啊，或者一到战场上来，看见敌人那个势力强大，他马上投降啊，这就是弃之啊。不教民，用不教民来作战，就是舍弃了这些民众。这一章也与前面呢，有一些连带关系。前面是讲善人教命七年，亦可以吉荣。 这里是啊，讲这个还是与前面有连带的关系。这一篇呢，子路这一篇是讲完了，后边现问这一篇，开头一章就是现问止，所以这篇的这篇的题目这叫现问。现问止，子曰：“邦有道古，邦无道古，耻也。克法怨于不行也，可以为仁矣。”子曰：“可以为难矣，仁则吾不知也。”这一章有两段。第一段讲这个耻，第二段呢讲这个忍，这两段。现问，现就是原先啊，在《上论雍也篇》里面，原先为之宰，那就提到的，那里原先就是这的现问，就是现，现就是原先的名字，他姓原。原就是原来的那个原本的那个原，号呢叫子书，原子书。他呢在问孔子，问耻啊，学《论语》。在成位方面，或者叫成故方面，我们也了解，我们称呼朋友不能直接叫朋友的名，要叫朋友的字或者号，对于长者更不能直呼其名了。但是呢，这个对于长者自己称呼啊，不能称呼字。对长者，比如说我对家里的长者，我对社会上那个善知识，他的年岁，他的道德比我长，我对他称呼我自己啊，不能讲我，也不能拿我的字号称呼自己，我拿我的名字，我对长者称呼自己啊，称呼自己名。这里呢，原先呢，现是他的名字，他对孔子称呼啊，就是称自己的名。那么他问耻，孔子答复他，答复他：“邦有道古，邦无道古，耻。” 耻也。这文法我们也要了解。古人注解啊，他有的把这什么呢，傍于道骨耻，傍无道骨也是耻。这个宋朝朱子就是这个注解的办法。他说傍于道骨，你在有道的一个国家去做官，骨就是俸禄啊，你拿了这个俸禄没有什么作为，这就耻辱。傍无道，这个国家没有道的时候，你拿着薪水帮助国君做那无道的事情，也是耻辱。这个讲法跟这个我们真正研究这个文法了，它固然可以讲得通，但是啊，是不是把孔子的原意讲出来很有问题的。所以我们老师过去是选择这种讲法，傍有道骨在这里就是断句啊，国家有道，你在这国家做官，帮助国家办事，骨你拿着这个俸禄，就等于现在做公务员，你在公家机关做公务员，你把这个公务的事情办好，拿到适当的这个薪水，那是适当的待遇，这是应该的。这个没什么好耻的，做公务员拿正当的薪水，这有什么耻的？所以在古时讲傍有道，你在有道的国家，你帮国君来办事，你拿这个俸禄是应该，是该拿的，就是古国君拿这个俸禄。这里就是据点，你俸禄也应当拿的。下面呢，帮无道，这国家没有道，你无道之君，你也去做事情，这怎么呢？你这个即使国家无道了，你所办的事情呢，无非是迎合那个无道之君的所好。那个无道之君不是叫你替全国人呢谋求长远的利益，他是叫你替他个人办事情。他个人办事无非是把这个民间的财富搜刮过来，自己在享受，或者巩固自己的权位的。你帮这种无道之君来办事情，你拿的这个俸禄 这个俸禄都是来自民间的，民间的官僚纳税呀、啊，你拿了民间的这些财力啊，你帮无道的国家，在无道国家做些无道的事情，拿了俸禄，这是耻辱啊！这也讲合乎道理，合乎这个这一章的文法。明明的是上面讲帮有道骨啊，那也那是一段呢、啊。帮无道骨，这才是耻啊！所以这样讲好。所以这个许鲁老人过去讲到这一章的时候啊，他教我们呢，遇到这些事情呢，我们对于文章的章法也要下点功夫来研究啊。他老人家曾经举例子，比如说唐朝人作诗，往往作的诗啊，就在这个当中有一两个字要改，想了一两年的时候啊，往往有的，他下这个功夫不是随便的。这一个字想好了，那就是非常重要了。诗眼就在这里，修文章也是这样啊。文章往往那一个字，或者这一节，要分得清清楚楚的。古人做事做文，如果说做的这一首诗或者做这篇文章，人家要把它指出来哪个字不对，他这篇文章不要了，宁愿不要，就这样的讲究啊。这张书我们就照这个讲法来学习。后面这一段，客发愿于不行业，可以为仁义。子曰：可以为难义，仁则无不知也。这一段呢，在这个黄侃书以及后来新秉书，清朝的刘伯南的论语正义，都把这一段呢跟前面那一段并为一章，并为一章啊，也是两个要点，一个是就问耻，一个是这个问这个人。他们这几位注解，古人注解呀，就把它跟前面变作一章。这是他们虽然讲啊有主张，也不是没有根据的。根据什么呢？在《史记》里面，司马迁写的《史记》啊， 提到原先呢，他就讲在这两段，在这个克法源于不行业上面又加上自私曰，自私啊就是原先的他的一个字号啊，加以自私曰三个字。那么在司马迁的话，他引用《论语》啊，就有这三个字，这样看就很明显的，跟前面是后一章。那么现在就讲了，克法源于。可是什么呢？在这里讲，可就是啊，不要跟人家好胜过人家，拿自己的长处来跟人家比，认为自己胜过人家了，这叫可。所以古人注解呀，这叫好胜呐。我们一个人不要好胜。法呢，这些颜渊所讲的无法善，法善就是自己说出自己的好处，自己有什么别人高明的地方，自己到处宣扬自己，这叫法善呢。渊，渊是不要跟人家结怨。我们在世间呢，对于一切人不要有怨恨心。为什么不要怨恨心呢？人与人之间互相见面呢，都是缘分。即使有缘分见面了，我们不应该怨恨任何人，是好人是坏人，对我好是不好，我们都不要怨恨人家。于是贪欲，贪欲更要不得，贪欲就是怨，这个欲啊，都是烦恼，在佛法里面都是这个烦恼。克法源于不行，都不要让这克法源于啊来用出来。可以为仁义了，这个可不可以说人呢？孔子说难能啊，能够克法源于不行呢，这是难能可贵了。但是人在不知也，是不是人？孔子说不知人，那就是意思说还不能算是人呐。人是个更有作为的，你克法源于是自己修养自己，人的时候不但修养自己呀，还是要做很多有利于人的事情啊，那才是人呐。所以孔子讲不知也，虽是不知也呀，但是这几个克法源于不行都是好，我们就要学着克法源于不行啊，修养自己的品德了非常重要。 平台修养好了，一步一步的修人就快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。